第三阶梯，扎实推动全球化经营。任何企业的发展边界都是机会和能力的组合。波士顿咨询公司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2015年发布的《全球化能力差距：战略执行力决定优劣》中指出，尽管各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内全力推动海外扩张，但在构建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组织与业务运营方面，只有极少数企业做好了准备。 IMD 战略学教授玛格丽特·科丁表示，海外并购能帮助企业迅速获取市场份额，构建全球化业务网络，开发多元化人才资源，以及促进业务组合的多样化发展。但业务并购是一项很难把握的能力，因为企业需要拥有多项不同的技能，比如甄选、协商和整合等，才能在并购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没有当年的并购，就没有今天全球化的 TCL， 但光靠并购听其自然，自身缺乏主体性，也没有今天的 TCL。 TCL 全球化故事的真实轨迹是，在汤姆逊留下的资产基础上，TCL 通过点点滴滴的艰苦努力，在全球每个市场扎实推动全球化运营，才走到了今天。抓住并购机会与提升内生能力，如同硬币的两面，都不能少。 TCL 的全球化业务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欧洲、美国、拉美国家特别强，不像国内其他同行，在东南亚的业务相当突出。李东升说，这是2004年并购汤姆逊彩电和阿尔卡特手机带来的。并购有两大战略价值，一是进入美国、欧洲主流市场，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业务主要在欧洲和美国，这是 TCL 乃至大多数中国企业所欠缺的。之前 TCL 在这两个市场基本是空白，并购后快速进入。今天 TCL 的欧盟市场、波兰工厂、美国市场、墨西哥工厂都是并购后才获得的。第二个战略价值是业务增量。兼并之后整合遇到很多困难，彩电销量只是当年达到了世界第一，然后就往下跌，但在中国企业中， TCL 的全球彩电销量还是最大的，这也是2009年上马 TCL 华星的重要基础。没有当年的并购，就没有 TCL 华星项目，这是一系列的因果相关关系。所以说，没有当年两大并购，就没有 TCL 加速国际化的大格局，也没有开拓半导体显示行业的基础，这是并购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战略价值。硬币的另一面是自身的能力问题。波士顿咨询公司主席汉斯·保罗·伯克纳曾对中国媒体表示，当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化的时候，有两件事情很重要。首先，如果你在中国市场做得很成功，你未必在国外做得成功。以为在中国成功就可以征服世界，是一种自傲的危机。第二个危机在于，有人说我们什么都不会，那买下一家公司放手让别人去管理也是一种危机。你买的公司在你不管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好的，你肯定要发挥主导精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方式，让你可以去学习，让你和买的这个公司一起去合作。获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罗杰·马丁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指出，有一些收购案非常成功，如1951年到1996年间，沃伦·巴菲特滚动收购了保险公司 GEICO， 为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的资产打下了坚实基础。2005年，谷歌用5000万美元收购了安卓，让谷歌占据了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最大份额。但 70% 到 90% 的并购都以惨败收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答案简单的出奇。如果公司只关心自己能从收购中得到什么，而不关心在收购中可以给予什么，收购就很难成功。什么样的收购可能成功？那就是寻找给予被收购者价值的办法，而非从中攫取价值。如果你本身拥有能让被收购公司更具竞争力的要素，将会是另一番光景。罗杰·马丁指出，收购方可以用四种方式提高收购目标的竞争力：做资本的明智提供者，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，转移宝贵技能，分享宝贵能力。并购带来了全球化运营的基础，并购的挫折没有磨蚀 TCL 全球化的决心。 TCL 人饱经磨砺，顽强奋斗，锤炼能力，终于建立起全球化的业务结构和资源配置格局。从终端产品看， TCL 的彩电销售已位居全球第二，其中海外市场销售占2/3，营收和利润都超过国内彩电业务。更重要的是， TCL 全球化经营能力大大提升。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单边加税，但 TCL 在美国的销售依然实现了增长，这正是能力建立的结果。李东生认为， TCL 的竞争力是一种有比较优势的能力。无论智能电视还是家电，TCL 的技术在中国企业里处于前列，相对于发达国家， TCL 有效率和规模优势，工业能力和供应链优势。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， TCL 又有技术、规模、效率的综合优势。这些优势能力是支撑 TCL 加快全球化布局的重要基础。